我参加过很多的亲子的一个座谈会，在座谈会当中，多次参加当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很多的家长常常的分享到，他们在管教儿女的时候，他们一般来讲都不是用赞美的方法，而是用要求的以及责备的方法。当我后来成为基督徒以后，我思考再一次思考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我发现赞美不只是一个文化上面的问题，也是一个生命上面的一个问题。自从我信主以来，我觉得一个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我发现到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最不一样的地方是赞美。我们今天要来思考一下赞美的问题，请打开诗篇103篇。在上下和合本733页，我们的经文是，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3篇1到5节，有短短的5节，我们一起齐声来诵读。请，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实在是要开口赞美你。主，凡来到你面前的都要得着你的帮助，我们大大向你张口，你就大大的充满我们，让我们心实在是从里面歌颂跟赞美你。也带领以下的时间，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诗篇103篇作者是大卫。大卫写这一篇诗的时候，前前后后总共有22节，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的话，他一到五节当中提到的是为自己所领受的一切恩惠来感谢跟赞美神。六到十八节提到的是为众人的恩典跟神一切里面的丰富来感谢跟赞美神。这个地方比如说11节跟12节，这个地方是大家很熟的经文，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文。第三段是19节到22节，是邀请万有一起来称颂神，这是整个诗篇103篇的结构。以下我要用分作几次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今天我们先看1到5节，1到5节里面1节到2节，凡我里面的要称颂神。如果我们仔细来看1到5节这一段经文，这个地方我总共出现了3次，你出现了8次。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其实这3个我以及8个你指的都是大卫他自己，提到了他个人在神面前的一个领受。 这个地方提到的心，提到的心这个字，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的话，指的是指心思意念，凡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凡我里面的指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称颂耶和华的圣名。一个基督徒，一个很特别的跟其他信仰其他宗教人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赞美。赞美是一个基督徒的权利跟义务。有一本书叫做《赞美的大能》，各位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哈，这本书我在好几年前看过，我得到了很大的帮助。这本书第一章，在第一章里面，作者就提到了一个见证，因着赞美，他的生命得着了不一样。在韦氏字典里面，给赞美下了一个定义，下了一个定义。赞美的意思就是颂扬、称许、尊崇、称赞，赞美某人或积极的肯定某一件事情或某一件物品，甚至是一个人，甚至一个人所做出来的。如果一个人，我们一个人活在地上，知道自己被造的时候，神赋予我们两个基本的一个目的，一个是管理，这是在创世纪里面提到的。他说要我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第二件事情所提的就是荣耀跟颂赞他的名。我们提到说诸天传扬他的手段，穹苍传扬，诸天颂赞他的荣美，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人若不赞美，石头也要呼叫。如果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在新天新地里面，基督徒以及天使在神的面前是昼夜的赞美他。如果根据韦氏字典的一个定义，如果一个基督徒在逆境病痛当中以及困难当中还能赞美神的话，积极的意识里面，也就是说我们赞同神让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这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在那本书当中，他第一章就讲到了一个奇妙的见证。有一个人叫吉姆，他是一个传道人，他为他的父亲祷告了30年。他父亲是一个酗酒的人，自从他信了主以后，他有一个新的生活，组了一个新的家庭，跟他的父亲的生命完全不一样。他对他的父亲很有负担，他时常为他的父亲祷告，他在教会里面为很多人，对很多人传福音，也造就了很多人。可是多年以来，他一直没有办法传福音给他的父亲，他心里很是挣扎。有一天他去上了一个课，提到了一个赞美的功课，他觉得他没有去赞美，从来没有赞美这件事情，为这件事情来赞美神。他回到家以后很大的感动，就对着他太太，对着他的姊妹讲说，我们一起来为这件事情感谢。他太太就瞪着他说，赞美什么？为什么事情感谢？他说为着我父亲这件事情来感谢。他的太太瞪着眼睛继续的问他说，感谢他酗酒？他说是的，我们接受上帝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后来他们夫妻两个就跪下来为这件事情感谢跟赞美神。他为他的父亲感谢了将近有20年的时间，都没有事情发生。可是那一天他做见证，他说我为着我父亲的事情向神感谢跟赞美。隔一天，父亲照着原来 每一个月到他们家吃晚餐的这一个约会来到他们当中。那天吃完晚饭的时候，一起喝咖啡的时候，他父亲问了他，你对耶稣基督的看法怎么样？他们就开始，父子两个就有一个很诚恳的一个交通。后来过了三个月的时间，他父亲成了基督徒，这是赞美的大能。后来这一个传道人在见证当中，他提到了他经历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一件事情。原来赞美不只是赞美而已，当我们去赞美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是赞成肯定，而且归荣耀给神，神在我们身上所安排的一切的计划。如果我们仔细再回到诗篇103篇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来，我们发现到他这边是一个邀请，他对自己提出一个邀请，也对自己做一个提醒，提醒自己全心全意全人来赞美神。第三节开始提到了5点，我们 slide 换一下好不好，下面一个好不好，再下面一个，再下面一个。在第三节到第五节当中，大卫提到了5件事情，这是他提到了神所给他的恩惠，他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这一些恩惠。这些事情是哪几件事情呢？有5件。第一件是神赦免他的罪孽，是在第三节里面。第二件事情是医治他的疾病，也是在第三节里面。第四节里面提到是救赎他脱离死亡。再来一个是恩上加恩，在第四节用仁爱和慈悲做他的冠冕。第五样是使美物，用美物使他知足，以至于使他返像鹰一样返老还童。在第三节这个地方提到了赦免这一件事情，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当中，我们很少提到罪这件事情。这个地方提到的是赦免是我们神的施恩的一个基础。以色列人记载的赎罪日，一年最大的一个节期当中，如果我们来看的话，在那一天祭司先要带着公牛为自己赎罪，然后进到至圣所。至圣所的时候，他又带着为着百姓赎罪的公羊羔洒血在施恩座面前，然后才能来到施恩宝座面前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这个赦免赦罪本身是施恩的一个基础。神是圣洁的，人是污秽的，若不圣洁不能见神的面，人要得着神的帮助就要圣洁，所以赦罪是与神同行的一个基础。刚才提到说，在中国人的主流文化当中很少去提罪，如果你跟人家传福音提到罪，说你是一个罪人，哇，这个人就觉得非常的受伤害，甚至反应非常的剧烈。可是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主观的经历里面，我们清楚明白赦罪，因着赦罪我们里面得了平安跟喜乐。如果没有赦罪，我们是没有办法领受这一个恩典的。作者大卫他亲自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诗篇51篇就是记载这样的事情。本来大卫因着奸淫的关系以及杀人的关系，神透过先知提醒他，他在神面前有一个很深的反省。他提到说，求你 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过犯。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求你在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人的里面如果没有得着赦免，我们里面总是没有办法从罪恶当中以及重担当中释放出来。所以当福音临到中国人的时候，中国人我们看到十字架当中很多的基督徒得着福音后就哭，为什么？因为里面的恩典何等的大，这是从来没有领受过的恩典，是一个赦罪的平安。有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是记载在1996年的时候发生的。在越战期间，有一个人叫 Plumer， 这个故事也许大家有看过相关的照片。有一个记者是美联社的记者，他有一次在越战的时候，1972年9月的时候，他在一个村庄当中，在一次联军，就是美军跟越南越的军队袭击一个村庄当中，他拍到了一个照片。这个照片是有一条马路，有一个赤裸的小女孩，嘴巴张着大大的，两只手摆在旁边，然后哭喊的跑出来，后面有一个背景是那个村庄烧起来了，然后后面还有几个越南的士兵拿着枪，然后赶着他们走。这一个照片后来得到了普利兹奖，这个照片看出来以后，很多的美国人都问我们越战到底在打什么。有一些人还曾经跟这个黄佑公这个美联社的这一个摄这个照片的记者讲，因着你这个照片间接着促成了越战的这个结束。故事就从这个照片讲起，当这个照片被摄的时候，这个照片就刊登在这一个美军以及全世界的一个杂志上面。那个时候有一个年轻人，他那一年24岁，他的名字叫 Plumer， 这个人是美军的战斗直升机的驾驶，他常常被要求去攻击越共的据点。那一次的初始的任务，他就是其中的一个战斗飞机的驾驶员。当他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震撼，而且非常的自责，不能自己，他非常非常的难过。他原来伤害了这么多无辜的人，原来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叫做潘金菊。当那个照片被照的时候，那一年她9岁。在那一次的行动当中，他总共他的皮肤，身上的皮肤65%给烧掉，他被送到医院去，整整动了17次的手术，在医院里面躺了14个月。那个时候护士还跟这一些送他来的记者跟兵丁跟这一些士兵讲，你最好一刀把他杀死，因为他存活几率很小，而且他要经过很多的手术才能存活，你一刀把他杀死反而是怜悯他。但是经过了14个月17次的手术，这个小女孩存活下来。这个小女孩一直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我？她常常对着镜子，而且每一天洗澡的时候都要擦药，说为什么是我。她知道她不期待她自己能结婚能生孩子。后来很奇妙的哈，这个潘金菊这个小女孩，她长大成人以后成了一个基督徒，而且她结婚，而且还生孩子，成立了一个家庭。她一直心里有一个愿望，也想面对，当她接受这份信仰以后，这么多年来她一直有一个愿望，她一直想对这一个曾经伤害她的驾驶员讲，我原谅你，因为这是历史造成的，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把时空再转回这个 Plumer 这一个驾驶员身上。越战以后他回到了美国这个地方， 因着这张照片，他坐立难安，他酗酒，他经历了两次的婚姻，生意失败，里面没有平安。后来他成了基督徒，甚至成了牧师，但是他里面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渴望，就是要找到这个小女孩，求她原谅。1996年，在华盛顿这个越战纪念碑要揭幕的时候，这两个都被邀请到揭幕的仪式上面去。当他这个 Plummer 看到这个小女孩的时候，他抱着她哭着讲，请你原谅我。这个小女孩说，这潘君菊那时候不是小女孩，她讲说，我原谅你。两个人在默默无声当中，里面都有了平安。后来这个 Plummer 做见证，从来没有睡过这么香过，而且以前午夜梦回的那一个惊喊失叫，以及那一张的脸的声音，那个脸跟声音从此就不进入到他梦中里面来。人的里面需要被赦免，人的里面必要被赦罪。成为一个基督徒最大的一个恩典就是赦罪之恩，没有赦罪就没有恩典，没有赦罪就没有其他的恩典可言。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所以去赞美神本身不是骄傲，而是谦卑。去赞美神本身不是苦读，不是苦恼，而是喜乐。第二件，在大卫所提的恩典当中是医治。大卫讲说，神医治他的一切疾病。马太福音里面记载，当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在加利利，他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了百姓的各样疾病，包括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以及各样的病，包括了热病，只要带到他面前来的，耶稣都医治了。耶稣又讲，健康的人不用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主来原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神的医治不仅是肉体上的，而且是心里面的。人的罪没有对付清楚，里面没有平安，就有很多的压力，里面没有平安，没有交托，就有很多很多的病症出来。这个时代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 depression 的人很多，忧郁症的人很多， panic disorder 的人很多。美国有一个统计，有一种病叫 panic disorder，这个就是当人压力过大的时候，就会产生恐惧，然后甚至造成心理跟生理的一个失调。当病来的时候，有很大的一个特色是会心悸，然后心一直跳一直跳，好像自己要死掉一样。各位很难想象哦，这种病是从心理来的，是从压力而产生来的。光在美国这个地方，因着工作以及生活上所产生的压力，十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而且十个人当中，100个人当中有5个是很严重的，必须长期在家里休养。我们很难想象，特别是这个世代 depression 忧郁症非常非常的多，无论是在美国、在台湾，甚至在大陆，非常的多。有一次我去中国大陆，刚好遇到一个姊妹，她是到中国去做心理研究工作，她本身是一个心理医生。她跟我讲，光是在中国大陆有数字可以记的，一年自杀的人就有30几万。你看一下台湾，一年自杀的都有4000多万人，每一年因着 这一些 depression 忧郁症所产生自杀人实在是不胜其数。神不仅医治了肉体上的疾病，更是心理的一个大医生。在网络上我找到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有一个弟兄啊，这个弟兄是跟我们同样背景的人。我也想透过这个故事跟大家讲，其实我们跟这位弟兄并没有什么两样。我也是提醒，透过这个故事也提醒弟兄姊妹们，也许在我们旁边周遭的人，无论是我们坐在你旁边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在这一个会堂以外的一个陌生人，甚至同事，他都需要我们这样的关怀。这个弟兄他自己后来成为基督徒，他在见证当中他提到，他是在台湾长大的一个很会念书的人，然后来到美国，他拿了两个电脑跟电机的一个硕士，然后加上一个 MBA， 他总共拿了三个硕士。后来在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环境当中工作，娶了太太，生了儿子，绿卡也拿掉，有房子有车子，五子登科，做得非常的好。他见证当中提到一件事，有一次他到拉斯维加斯去玩，他那一次去玩他下去赌了，第一次赌竟然赢钱了，他就很难从里面再出来，就常常背着妻子去赌，赌到最后甚至把存款给赌光了，把房子给抵押了，而且所有的 credit card 全部都爆掉了。他不知道怎么办，他甚至想逃家，甚至想自杀，没有办法面对妻子，没有办法面对这个社会。在工作的时候整天都想 credit card 的事情，想债务的事情，赌场一直打电话给他，要他给钱给钱给钱，他日子不知道怎么过下去。但是他只要付了一点钱，然后 credit card 有一点还的迹象，他马上又跑到赌场去继续的赌。他发现他没有办法从当中出来，很大的压力。后来他的见证提到，他成了一个基督徒，他提到神医治了他。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心理问题，而是一个病，人的里面有这一个病，神医治了他，神给他了一个完全崭新的生命，医治了他。他里面提到后来神在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神医治了他，而且他生活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公司里面常常他要他加班，所以他有额外的金钱的收入，所以很奇妙的三年之后就把这些款项全部给还完了。这是这位弟兄的见证。每一个人心里面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心里面的阴影，都需要神的医治。可能我们在我们过去当中，我们受过谁的伤害，甚至是父母兄弟的伤害，所以我们对某一些事情都有一些偏见。求主医治我们，不仅是肉体上面的，而且是心里面的。第三个，大卫提到的是救赎。大卫讲说，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救赎，大卫本身经历了救赎。他在年幼的时候就在旷野经历了狮子熊，后来又在战场上多次的遇险，到他年老的时候他写出救赎，神救赎了他的命。耶稣不与父神同等为强夺，虚了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甚至成为人的样式，在我们还当罪人的时候就流血舍身。他的爱再一次的向我们显明了。圣经里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得更清楚，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着耶稣的死， 付清了赎价，败坏了掌使权的，就是魔鬼。他，我们本是该死该亡的人，神从粪堆当中将我们抬举，在粪堆当中将我们提拔出来，甚至让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将来在新天新地当中和他一同的作王，这是救赎。救赎带给人类的不只是希望，而且是一个永生的盼望。以色列当中，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最大的一个救赎行动是逾越节，是逾越节。在以色列人的正月十四日里面，那一天成为世世代代的律例，甚至以色列人当中如果有能力，而且在远方有能力可以守逾越节的，如果不守，在神的律法当中还定规要把这样的人给处死，用石头给打死。因为逾越节是很重要的一个节日。那逾越节是什么呢？原来逾越节是纪念以色列人离开为奴之家的一个日子。以色列人在那一天当中要吃苦菜、无酵饼以及羊羔，那个羊羔必须是用烤的，骨头不能打断。而且在那一天逾越节当中，在历史当中记载的逾越节当中，每一家只要用这个羊羔的血涂抹在门楣上面，灭命的天使在那一天晚上就逾越而过。那天晚上以色列人就离开了埃及为奴之家，然后成为一个神的子民，往他们的应许之地而去。这是救赎。救赎纪念逾越节成为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一个律例。逾越节成了以色列人很重要的一个节期。在犹大的历史当中有一个王，这个王叫做耶叙亚王，他登基的时候只有8岁，后来他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后来他作王了，到了第12年的时候，他发现了从圣殿当中挖出了神的律法书来，他心里非常的激动，甚至要以色列人遵守逾越节。圣经记载，从撒母耳以来，没有人像他一样如此的遵守逾越节。因着他遵守逾越节，以色列当中，犹大国当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属灵的复兴。其实我们都很羡慕哈，我们当基督徒这么久，我们都很羡慕那一些灵性很好的弟兄姊妹，甚至长辈们。我也不例外，我非常非常的羡慕他们。其实我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这么渴慕上帝，为什么这么渴慕神的话语，为什么这么爱神。每一次在思考的时候，我更是了解到，原来要回到起初的爱心，起初失去的爱心。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要守逾越节，我们看到了历史当中的一个典范，因着纪念神救赎的大恩，确确实实的纪念神的救恩，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复兴。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敬拜崇拜上帝，这是崇拜会嘛，我们讲主日崇拜，很重要的一点是纪念神的创造，纪念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血舍身。很多时候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有口无心，我们什么时候确确实实的只要这一个小时半，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从里面不一样。因为纪念救赎的时候承认神在我们身上的主权，赞美神过去让我们发生的事情，而且是让神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这是一个不一样的生活。第四点是恩上加恩。大卫这边写到说，神以仁爱 和慈爱为你的冠冕。这个地方冠冕哈，我们先回到这边来看，冠冕是什么意思？冠冕是什么意思？原来冠冕哈是王头上所戴的一个荣耀的象征。所以说我们来看，以仁爱和慈爱为冠冕，原来是基督徒身上的荣美都是神恩典的一个见证，这叫做以仁爱跟慈悲为冠冕。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不仅得了赦罪的平安，神医治了我们肉体上以及心灵里面一切的污秽、肮脏跟疾病，我们也得着救赎。神还应许不仅要得着生命，而且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我记得有个小故事哈，有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是有一个哈，在196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富翁，在美国的一个富翁，他的儿子后来被征召去打越战。过了一阵子以后，有噩耗传来，他的儿子死在越战里面。不久，在得到噩耗不久，大概2个月以后，有一个他儿子的同袍来看他。这一个同袍带着一个画像，这是他儿子的画像。他跟他的父亲讲，他说：“你的独生儿子，你的独生儿子在战场上面救了我，但是他不幸去世阵亡，我心里非常的谢谢他，这是我为他画的一幅画，请你不要介意，请你留下来。”原来这一个富翁啊，跟他的儿子有一个习惯，因为他们非常有钱，所以他们有收集不同画的习惯，甚至他们有毕卡索、莫内的不同的画，是非常有钱的一个富翁。那这一个儿子就是这一个富翁的独生子。当这一幅画送给这个富翁，老富翁的时候，这个富翁两行眼泪掉下来，心里甚是感动，把这幅画放在最显要的一个位置。在死前，这个富翁也立下了遗嘱，有关于处理他一切财产的事情，特别他对于这些画有一个处理。后来这个富翁死掉了，他的画就被按着他的遗嘱就拿去拍卖会上面，很多人知道这些画，特别是行家特别挤到这一个拍卖会来。那一天哈，拍卖会里面人潮汹涌，就是要买这一些画。然后这一个拍卖官就照着这个富翁的遗嘱来拍卖，第一幅画就拍卖他儿子的画，就拍卖他儿子的画，10块没有人，20块没有人，但也没有人，他从100块开始喊起，100、200喊不上去，100就停在这个地方。最后后面有一个人举手，这个人是他们家里的园丁，这个园丁就举手，100块他买，100块一次，100块两次，100块三次，卖了。下面人说：“赶快，赶快，我们赶快去拍卖其他的画，你不要在边再废话了，你卖掉就算了。”大家都迫不及待，要赶快的去拍卖，开始拍卖其他的画。这个时候，拍卖官就拿出这个老富翁的遗嘱说：“我们今天的拍卖会就到此结束。”所有的话都给这一个人，就是这个老园丁。原来啊，富翁，老富翁他死掉的时候立下了一个遗嘱，先要卖这幅画，谁得到这幅画就拿到所有的画。同样的，我要用这个故事来做一个比喻，其实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得着他的生命，成为他的儿子以后，我们就有了一切的福气，凡信他名接待他成为儿子的，就要得着这一些的福气。最后一个，第5节这边提到了 利上加利，他使美物用美物使我们知足，以至于如因返老还童。什么是美物呢？好，我查了很多的解经，我想到了当摩西在西奈山的时候被蒙召的那一刹那，神自己向摩西启示说，我的名字叫，我的名字是至有永有的。我记得我以前在上那个中华神学院那个黄子佳牧师的课的时候，他解释到至有永有的时候，我觉得他解释得很好。他讲说，你到了这一个杂货店，一个小小的杂货店，你问老板是谁，老板就是那个老板，那个老板同时也在扫地，老板就是扫地的，老板也是进货员，老板也是会计。至有永有，你要什么好处，神什么都有，神就是那个美物。当我们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以后，神就成为我们生命的标杆。老鹰如鹰返老还童，原来在西奈的旷野哈，西奈的旷野有一种鹰，这个鹰哈平均的寿命大概有70岁。这个鹰哦，他到40岁的时候，他必须面临一个重大的一个抉择，重大的一个抉择，因为哈，他的这个啄这个鸟的嘴哦变得很长，甚至可以碰到胸部，然后他的指甲开始不灵活，他的羽毛变得非常的沉重，因为那个鹰每到7到8年就要再长羽毛，那个时候到40岁的时候。这个羽毛变得非常沉重，然后眼睛也不清楚，他必须在这个时候做一个抉择，他必须决定要一个就是等死，不然他要经历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过程，只要愿意经过这个过程大概150天，只要他愿意经过，他就有30年可以继续活。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第一个，他要把这个鸟嘴给敲掉，自己把它敲掉。第二个，他要把哈这一个用这个鸟嘴把这个指甲一个个拔掉。除此之外，他要把这个羽毛哦全部的拔光，然后在山崖上面等150天，5个月。老鹰一般长羽毛跟一般的鸟不一样，一般的羽毛是一边掉一边长，但是这个老鹰在这个5个月当中，他几乎是没有保护。他必须做一个痛苦的抉择，嘴巴自己敲掉，指甲自己拔掉，羽毛自己拔掉，150天的时间。如果他经过了，他可以再活30年，像年轻的老鹰一模一样。这个地方提到了大卫，提到他个人的一个经历，神自己当他的满足的时候，他可以跟老鹰一样，跟那个旷野的老鹰一样，无论年纪轻年纪老，他就是跟年轻的老鹰一样，可以有在30年的时间，而且充满了朝气，如鹰返老还童。我最后讲一个见证我就结束。有一个在台湾有一个人名叫刘霞，各位有没有听过他？他叫姓林子，他已经过世了。他12岁的时候发现到他得了类风湿症。类风湿症可能各位不晓得哈。我有一个，我以前有在同个团契当中有个姊妹，她得了类风湿症。比如说我们有这一个卡，我们有那个收录音机哈，你去按那个按键，一按的时候，你搞不好这一个关节就会断掉，就咔嚓断掉。那握笔根本就没有办法握，走路也没办法走，都坐在轮椅上面，非常的痛苦，而且整天疼痛。这一位姊妹忍受了极大的痛苦。16岁的时候，她信了耶稣，她生命要做一个很大的改变，她就开始写作。她一辈子当中写了30几本书，得过无数的奖。他最后还成立了伊甸基金会。如果各位去网站看的话，这伊甸基金会现在有2-3千个志工，帮助了很多的人。 他在他的自传当中他自己讲到一件事情，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出院以后我要把自己奉献给上帝，我的生命，我的笔不再是为自己写，不再为自己活，我是一个没有讲坛的传道人，天地是我的传道人，是我的讲坛，我的生命，我真正的生命不再受外形的毁坏而影响，最重要的是心灵的完整。这是他的见证。当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标杆的时候，我们要如因返老还童。透过大卫这短短的五节的经历跟大家分享，赞美是大有能力的，要时常纪念他一切的恩惠，不可忘记。我们一起祷告。